圣徒们，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敞开，感谢你带我们来进到这几卷书的结晶读经，包括这卷约伯记。主，我们祷告你调整我们，预备我们，甚至为着这一堂在我们面前的这些话，我们祷告你。主耶稣，我们仍需要你洁净的血，你遮盖的血，你保护的血，免于一切的搅扰，一切的攻击，免于一切仇敌各面的攻击。主，给我们内在的宁静，给我们安静。现在在这样的光景中，当我们在说，在我们在听的时候，听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祷告，为你的恢复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在最近现在的日子里，我们能往前。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意象，看见你荣耀永远的经纶，这些事不会只是一直是知识或道理，而是一天过一天，这一切是要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经历，越来越主观，越来越个人。主，我们祷告加强我们到我们里面的人里，照着你荣耀的丰富，借着你的灵，用大能加强我们。亲爱的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特别当我们要说到约伯记的这些事，主，我们不要沮丧，我们不要惧怕，反而我们在这里来领受恩典，领受怜悯，领受你的生命，你的光照亮这些话，使我们能认识什么是必须的，在你生机的救恩里必须的事，并且照着这些必须的该有的经历，主，在我们的一生中用你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主，你对付我们，甚至剥夺我们，使我们外面的人毁坏销毁，然而同时我们里面的人能得更新，更新成为那一个新人，更新成为最终的新耶路撒冷。主耶稣，我们祷告，深深的为这个祷告。主，我们求你在这段日子拔高我们灵的操练，与你是一，能够完全被你的灵所充满浸透。在这段日子，我们也能加深我们对你十架的经历，留在你死的模子里，使我们能经历复活。主，在这段日子里，你也扩大我们对你自己的追求，得着你，认识你。主，被你自己充满。主耶稣，我们也祷告，在这段日子里，你能加长我们的忍耐，使我们能做出活出新耶路撒冷，就是那日的新耶路撒冷。主耶稣，我们祷告，再次祷告，求你多多的与我们同在。在这个纲要和纲信息里，我们倚靠你，我们仰望你，我们信靠你，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在这里竭力的操练，要与你是一。愿这样的话蒙你的悦纳，愿这样的话能供应，使我们得加力，使我们众人得加力，为着建造你的身体。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三篇，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已经有前两篇美妙的信息了，我们也花了时间来进入这卷书，就是约伯记，是 诗歌书的一卷，因为其中许多的说话，这些话语的价值是一回事，但是许多的章节在约伯记里，他三个朋友的说话，最终还有一位以利户的说话，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诗意的方式说话。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来读诗词，我们在这里是要看一些更深的事，就是神的工作，神在人里的工作，神的经纶在这里实施。有必要不只是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当然我们也需要那个，我们也会讲到那个，一再的讲到这个，但是我们看这幅图画，约伯的故事，那里有一面是说到销毁和剥夺，销毁剥夺我们天然外面的人，为使我们能真正的更新，在我们里面的人里的更新，使我们能成为新造，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新造。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如果你能像我这样有一点惧怕这本书，这里是说到苦难，说到灾祸，说到痛苦，这些都是发生在像约伯这样敬虔的人身上。他正直，他敬虔，并且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正确的人，有相当的纯全。所以今天在新约里，我们需要经历类似的事。在这篇信息里，我们有两个大点，第一大点说到约伯，而另一个大点事实上是说到新约里的另一个人物，那就会解释约伯的经历，在他的这个榜样和历史里向我们解释。但是这个人非常不一样，当这个人他也面对环境上的对付，许多的苦难，也有许多的逼迫，甚至是为着主的缘故受逼迫。然而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是还有他的态度，因为他具有一个更高的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的经纶。所以我希望当我们要进入这篇信息时，我们要记住这里已经有两篇信息为我们非常立下非常美好的根基了。现在这篇纲目有好几页，实在是一篇很好的纲要。我感谢主为着我们有这个纲要，我们这样预备的很好，这重要的负担也都蕴含在其中了。我希望这些负担能够充分的被释放出来，当我在这里说的时候能释放出来。这段日子我再多说一点，然后我再进入纲要。我要非常说到这些纲要的点，就像以往一样，并且加强，照着主的引导来加强一些点，来带出一些要点。这些领域特别是要说到我们的经历。我的负担在这段日子乃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就像你听到我祷告的一样，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属灵。当我用属灵这个词，或者我们有这个属灵， 我所用这个词的意义不是一种自我或者为了自己的意义，只是个人的属灵而已。我的意思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在一个在灵里的人，这个人是在灵里，人属于灵，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的确以灵做他的中心，他被灵充满，他凭着灵而行，他凭灵而活，将他的心思置于灵，并在灵里生活行动。这样的人认识神的灵的事，是更深的认识。我想我们都承认，在这一面来说，我们还是太肤浅，还有更多在属灵范围里深奥的事。说到神，说到那灵，是等待着我们来经历，来追求，并让我们来进入。我希望里面有一种眺望，当我们在研读，用捷径的方式研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卷更深的书，也是一卷比较重的书。我同意这些不是什么轻浮的事，或是大部分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得救以后，他们就得着恩典，得着平安，得着满足。是的，我们有，但有一天有一种灾难发生在生活中，然后有苦难临到他们，这些不好的事发生了在我们的环境里，立刻呢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受搅扰，就沮丧，为什么我信了主耶稣，这些事还要发生在我身上呢？为什么基督徒会受苦？你们知道在第一篇信息里，那里有一个问题，两个部分，那是所有人都会问的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神要造这个宇宙，为什么神造了我？第二，为什么人会受苦？为什么神造人却要人受苦？许多不信的人就感到困惑，甚至基督徒也问，为什么我信了主耶稣做我的救主，然后还会再受苦？我想基督徒生活是个快乐的生活，是个喜乐的生活，为什么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这些逆境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总是有些事销毁我，使我被消减？若没有看见神的经纶，我们就同样的迷惑，甚至被这些事绊跌。我希望借着这篇信息及在这次训练中其他的信息，我们都能够被带进到一种正确的观点，就是约伯在这里所经历的，而神做这些事在对待约伯的用意是为了将他自己给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不只有约伯的故事，今天我们还有保罗的故事，保罗的榜样，我们有路往前。愿主实在更深的做工，坐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弟兄姊妹们，在这段日子好使神完全生机的救恩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得着成就，使神能够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天然的人无论何等公义，何等良善，何等美好，都被神拒绝，并且被了结，被定死。 并且被除去。他要新造，他要一个更新的里面的人，他要一个人满了神，一个人满了基督，甚至活基督，彰显基督，使三一神得荣耀，好做他的彰显，并代表他。这岂不是神造人最初的目的吗？所以那必须有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就要讲到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说到这个过程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来进入纲要。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是的，这不是太让人高兴的话，但却是必要的，确实是被神使用为着这个目的的。约伯是在神的销毁和剥夺之下，销毁、剥夺，剥夺就是把一些事物除去，把一些事物除去，通常是以一种非常不令人愉快的方式，而销毁是致死，了结某些事，这听起来也不是太好。你们知道吗，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不是来加或者来增加，从某一面来说是，但是是叫我们天然的人老得己除去，这就是销毁的工作，这就是剥夺的工作。这是在旧约里，这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我们会在这里看见对比，约伯的经历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比较，比较保罗所经历的。约伯的远不如，远不如，在这个对比里，就是我们需要看见，我们也需要得着的，甚至我们也需要跟随，我们需要像保罗那样，这一切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都要为着我们的益处。叫爱神的人，就是他所呼召的人得益处，就是你我。这些经节都是关键的经节，这篇信息关键的经节，约伯记三章一节，林后四章十到十二，四章十六到十八，非常重要的一章，叫我们能领会保罗的经历，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并且还有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很重要的一段话，最后还有腓立比四章四节。我希望你们都研读这些经节，当你们研读复习这篇事情的时候，都要研读。第一大点，约伯受搅扰、困惑、迷惑到了极点，因为他虽然完全正直且纯全，却有灾祸临到他的家产和儿女，且有灾病临到他的身体。我没有时间进入约伯的故事，我信你们都对这些事，这个公义有纯全的人有一点的熟悉，他敬拜神，里面是完全的，外面是正直的，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很少有人今天在地上是像他这样，但是他达到了那个地步，他达成了这样一种为人的完全。这样的人也是什么呢？他也是相信神的人。在这里， 因为有不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一夜之间神允许撒旦做工，一面来说使用撒旦作为一个工具，带进许多的逆境临到这样的人。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失去他一切的产业，一切所有的儿女，甚至他的身体，他的全身都有灾病，所有的苦难，甚至他自己的身体也有苦难。尽管他这么完全，这么正直，这么成全，为什么？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是被惩罚了吗？随后他也问，这样问，他说，神啊，你为何与我作对？你为何反对我？你为何对我这么不好？到底发生什么？在你心里必定有事，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所以他花了许多的章节跟他的三个朋友一直讲辩论，并且不明白，他们一直转圈圈，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提出许多的想法，为人为的逻辑，还有很多的解释，都这样提出来，但事实上他们都在黑暗里，因为他们没有那必要的启示叫他们能看见。为什么我们看见了？感谢主，我们会看见，并且我们知道。第一终点，约伯咒诅自己的，咒诅自己的生日及咒诅自己的母亲时，必然不是完全正直的，也没有持守他的纯权，反而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所以你看见吗？这完全人，这正直人，当这一切事临到他，他就开始咒诅。你可以说这真约伯就跑出来了。我们不要轻视约伯，我们都一样，天然的人，当日子好，事情好，事情快乐，我们就快乐了。当事情不好，不如意事情，不好灾祸临到我们，叫我们不愉快，我们就受苦，天然的人就咒诅，天然的人就会站起来说，为什么我要握拳向神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么好，我这么对，我这么完全，为什么这些事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这些可怕的事要发生在像我这样的好人身上？我不赞同，我要与神争论，就像约伯一样。这不公平，这不公义。我以为你是要得着完全人，而我就在这里，你还要什么？他就开始咒诅了。你们知道，天然的人就是爱咒诅，总是要为自己表白，天然的人总是想要争论，天然的人总是自怜，天然的人总是坚持自己是对的，而其他人是错的，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就像我们，就像约伯一样，当日子好，我们就像绅士淑女一样，当事情不好，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就咒诅了，我们就辩论，我们就争论，甚至我们责备神，直问神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这样做他就失去了他的纯正，是不是？他就在他的纯正上破产了。你们知道，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花了很 多时间来做这件事。在第三章，从第三章开始，他就在咒诅，这其实就是咒诅自己的母亲，你能相信吗？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完全人会咒诅自己的母亲，不要嘲笑他，弟兄姊妹们，原则上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环境总是暴露我们，暴露我们真正的样子，我们所有的义，我们自己所持守的义，只是像是个外衣、外表、外皮，真正天然的人还在那里，没有被了结。因此，这些都是需要的，好叫我们被销毁并被剥夺。第二终点，神的目的是要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越薄，这是很重要的话。我若没错，若是有基督徒的书籍用这样的话，大概不会是畅销书。为什么天然的约伯要被拆毁呢？这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观点，这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更深必要的属灵经历里，使我们能得更新，照着神的定旨来得更新，成为真正的新造。拆毁那在自己的完全和正直里天然的约伯，使他能建立一个有神的性情和属性得更新的约伯，好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神不要属人的完全，属人的正直，这一切都是在天然的范围里，他反而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约伯，有神的性情，有真正的完全，真正的完全在于神，真正的正直在于神。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这一切人为的建立，这些人为的培养，人为的培育出来的义，不是我们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是神的性情，是神的属性。唯一善的是神，只有神是善的，在这宇宙里只有神是善的。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破旧的衣服，我们需要神，约伯需要神，但他需要经过这些经历来看见这事，来认识这事。神要使约伯成为属神的人，不是完全人，是有属人的正直和纯全。他要约伯成为属神的人，按着神的经纶，由神所构成。这样的人如保罗，绝不会受任何难处和问题所困惑，以致咒诅自己的生日，宁愿死不愿活。保罗总绝不会咒诅，从来没有咒诅他的生日。保罗从来没有咒诅自己的母亲，反而当保罗在难处里遇到环境艰难时，他说什么？在腓立比，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无论情形愉快或有逆境，都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里没有咒诅。第三终点，约伯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并且坚持甚至夸耀他的正直、公义、纯全与完全。一章又一章，一章又一章的谈论，我相信约伯说了八次，在这三回的辩论里说了八次。他们这些讲论，最终他说 我至死必不丢弃自己的成全，这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他沉湎于他美好的过去，同时他又叹息，他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为什么神要造我？为什么这些灾祸要临到我？这不合理。一再又一再，约伯就是这样。但是保罗底小点，然而保罗却操练忘记背后已过的事，好赢得目前今天的基督到最完满的地步。看见吗？这里有对比。保罗也经历许多事，也不少于约伯，也可能更长。我不知道约伯的日子经历的日子有多少，也许有一些的日子，但是对保罗来说，他的一生都是这样。但是他天天都忘记背后，他不沉湎于过去，好叫他能得着今天的基督到最完满的地步。他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要叫他更多得着基督，他能更多具有基督，他能更多像基督，甚至他能成为基督，更多成为基督。所以他将万事看作亏损，亏损他受一切的苦，他看作亏损，他不回头看，他要得着基督。约伯的确没这样的想法，他所需要的就是要得着神，一切发生在他的身上的事是要叫他得着神。他没有看见，但保罗看见了。所以他怎么说？他说，我忘记这些事，我只是努力面前，要竭力追求在我眼前的，就是今天的事。就一面来说，不是过去的事，不是将来的事，而是今天的基督。他要得着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里，当他在捆锁中，当他被囚禁时，当他受苦时，我要得着今天的基督。第二小点，不仅如此，保罗不是昨天的人，乃是今天的人。我们不该往前看将来，也不该回顾以往，我们乃是今天的人。这里有一些美妙的经节在这个点里面，今天一再的说，今天，今日，今日，弟兄姊妹，今日，今日，我们要得基督，为着我们时时刻刻的救恩，时刻现在的救恩。所以弟兄们，有些人你们在受苦，姊妹们，有些你们有些人正在受苦，让我对你们说一句话，忘记背后，不要沉湎于过去，得着今天的基督。现在在你的环境里，在当前的苦难中，现在就是我们得着经历基督的时候。他有全足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他的软弱要显得完，他的能力要显得完全。三，我们所爱的基督乃是现在的基督，今日的基督，也是诸天之上宝座上的基督，做我们每天的救恩，并时刻的供应，支持我们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我们在苦难中，弟兄姊妹们，过去不会帮助我们，将来也不会帮助我们，只有现今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此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帮助我们，他能做我们现在的救恩，做我们时时刻刻的供应。第四终点，约伯借着八次对他三个朋友的讲话，暴露了自己是有以下特征的人。我来读这些，快快的读过。第一小点，约伯是自义的，约伯被暴露，他守不住自己外表的义，他外表的正直和外表的纯全。他的义只是自义，他落入黑暗里，只有以为自己成功，但他的成功都是天然的人，是靠自己的力量。他满意于自己所成就的，他因此而夸口骄傲， 甚至要与神争论，他甚至要持守自己的纯权直到死。我的纯权，我的公义，我的完全。然而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可怜不只是因为他身上有毒疮，不只是因为他有苦难，可怜的光景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没有看见神。他风闻有神，但他没有得着神，就是他所该得着的，做他的真正的义，他真正的完全。二小点，约伯只是在名义上诚意神，却不是在实际里。你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这段艰难的日子当中，当我们在黑暗里，当我们受苦难，当我们受藐视时，我们会知道我们在实际上认识的神是太少了。我们认识圣经，我们在名义上认识他，但在深处在实际上认识的不多。他没有被神浸透，被神充满，也没有与神调和而与神成为一，以上他都没有。他只是在外表上认识神，但是他里面是被己充满，他事实上就是个天然的人，一个成功的好人，但是他没有与神是一，没有像保罗那样，保罗与主成为一灵，被神的丰满所充满。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外在的环境来暴露我们，同样需要好叫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可怜。就像老底家教会，表面看富足，表面看有衣服，表面看有能看见，但事实上我们是可怜，我们是赤身，我们是瞎眼的。所以我们要买，从主来买，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学会要买。第三，约伯没有得着那做神的生机体，以活神并彰显神直到永远之新耶路撒冷某些方面和某些特征的任何元素，他没有看见任何这些事。当然他是在一个非常初期和早期关于神对人的启示的那个时代。反之，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并主的新名写在得胜者上面，指明神的所事，新耶路撒冷的性质，以及主的人位，都已做到得胜者里面。你们看见，这就是神的定旨，这就是神的经纶，最终要剥夺我们一切从天然源头来的事，关乎我们的成就，关乎我们的成功，这些事神不要这些。神要将他自己，他的名，就是他自己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他自己的心灵都写在他身上，就是要将这一切都做到每个部分上。凡是属神的，凡是属主的，凡是属于这城的，都做到我们里面，今天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构成，和用神，用基督，用新耶路撒冷构成我们。第五，终点，约伯和他的朋友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他们当然不知道，约伯不知道，他的朋友们也是更糟糕。如使徒保罗向新约信徒所宣告的，使徒受的苦主是要为他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就是荣耀的神做他们荣耀的份，给他们得着并享受直到永远，这些都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那荣耀的城里。但今天那荣耀正被做到我们里面，一个层次又一个层次，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从荣耀到荣耀， 借着外面的受苦必要的苦难，就为我们做成那永远重大的荣耀，使我们能彰显不是别的，而是神自己这荣耀。我们活出的也不是别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己，乃是神自己。第六终点，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若花时间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并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神就可能给他们看见在基督里得重生变化并融化的圣徒与天然的人无分无关，也不需要用天然人的美德建立自己。我读到这话，我实在被主感动，被主推动。今天在这段日子，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花时间个人一面，私下的并且在暗中的寻求神，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寻求神，以一种生而又生的方式寻求神，在谦卑的灵里来寻求，使我们天然人的傲慢都被钉十字架，让所有骄傲隐藏骄傲的元素都被暴露并且被除去。愿神用他真正谦卑的灵祝福我们，使我们能操练我们的灵为来祷告，向他祷告，使他能悦纳我们，眷临我们，因为我们的光景是痛悔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这个，非常需要这个在我们中间，好使主能赐我们亮光，暴露我们，并在我们里面做工，做我们的一切。第七终点，这属天的意象就会拯救他们，这就是约伯他的朋友们免去他们在约伯记35章经文里浪费时间加添痛苦并虚空的辩论。他们论到神，他们也讲到他们的灵，但他们甚至知道有灵，他们说到用一种非常有口才有诗意的方式来说这些话，但是他们其实是在运用他们的魂，他们没有为约伯祷告，他们没有在三回长篇的辩论中运用他们的心思，没有运用灵为约伯祷告并彼此供应，好叫他们都能摸着神，得着他们做生命，得着做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讲话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有诗意，但是他们都在天然的黑暗里，在暗黑暗中摸索。他们该祷告，他们该闭口，他们该谦卑，他们该将他自己向主敞开，他们该有真正的交通，使他们让神进来，使他们能得着神，他们能够一起经过这些过程。下面的点是李弟兄关于活力牌的负担，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实在是像没有活力的牌，所以我们需要快快的来看什么是活力牌该有的光景。一小点，我们若要有活力牌，就必须以约伯记里这些人谈论为警戒。我们在约伯记中所看见的牌聚会提供我们一个消极的例子，是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所不该有的牌聚会。我们来在一起时，头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操练我们的灵祷告，谦卑下来祷告。活力牌就是活力祷告的牌。第二小点，活力牌的活力在于这二灵，在于人的灵并在于神的灵。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终极完成的灵，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并且这二灵调和为一灵。所以我们两三个人弟兄姊妹来在一起时，要实行活力牌， 让我们专注在二灵上，而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并且要祷告。操练我们的灵最好的路就是祷告，无论是个人或一起都要祷告。三，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灵里接触神的灵，这是基督徒生活和工作的内在意义，这是神在人里的行动以及人在神里的行动，以完成他的经纶。这还有另外一篇信息讲到神的行动，在人里面的行动，在神在人里的行动，他的计划就是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人里面，为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并预备他的心腹，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这里有图画，我们不要效法约伯和他朋友们的榜样，他们是好朋友，试着彼此帮助，他们却完全不在活力牌的原则，活力同伴的原则里。我们都不要效法他们的方式，我们来在一起要祷告，操练我们的灵，摸着神圣的灵。第四小点，保罗在罗马书里强调，凡我们所事的，我们所有的，以及我们向神所做的，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必须被成全，被建立，成为在灵里的人。我们要做爱神的人，要做寻求基督的人，要做得胜者，除了在灵以外别无他途。我们必须学习在那灵里。弟兄姊妹们，不是只想要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你身上，去分析它，去诊断它，在我们的魂里用心理的方式来诊断做这一切的事，不要这样。我们要彼此帮助，在灵里摸着神，并且被主摸着，得着神，然后我们就会在他的光照下有所看见，看见这些事。这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意义。第二大点，这是我们这篇信息的第二个大点。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让我们来看看保罗第一终点，神的销毁是要消耗我们，换句话说消耗我们，神的剥夺是要拆毁并除去那顶替我们活出基督，以彰显基督是天然纯全的总和，我们天然性格上的完全和正直。那些顶替我们活基督，彰显基督。我要再说，在美好，在甜蜜美好的时光下，我们天然的完全，天然的成全还能发挥功用，但是悲剧悲伤的是，是苦难来临时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完全正直都要受试验，因为神有路要消耗我们。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们？他要销毁我们。事实上，他的用意是，除了铺路以外，他更要剥夺我们，因为那些是不属于神的国，那些不是属于基督，那些不属于新耶路撒冷，所以需要被拆毁，所以需要被取去。这些都是代替品，代替基督的，使我们不能活出基督。基督才是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义。保罗说，保罗是更进步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坚持自己的义，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被人看出我在基督里，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 看见对比了吗？180度的不同，跟约伯不一样。我不在意自己的义，那是出于律法的义。我所要的义是借着神，借着信源于神的义，那义就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的义。义就基督就是真正的义。第二终点，天天时时约伯一直被销毁，他并不喜乐，他抱怨，他咒诅，他深深不满意，他很可怜。但在新约里，神的销毁和剥夺成为可喜悦的事。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可喜悦的事怎么可能？自保罗信主那天起，他就是一个在神的销毁和剥夺之下主里的囚犯，但他满了喜乐和欢乐。你们知道保罗多次说到，我保罗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他其实在囚牢里，他是主里的囚犯，他在那里，他在苦难中为主的名，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不是为他自己受苦。但是在这一切事上，在这一切环境里，他真是被销毁剥夺，你必须相信这事。但是他却满了喜乐，满了欢乐。腓立比书是在保罗坐监时写的，但是没有一本保罗所写的书信像腓立比书讲到的喜乐这么多。你们要喜乐，在主里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怎么能这样？你弟兄坐监20年，在他一生的末了，他写了一封信，他不能用主的名或说到耶稣，他暗示，事实上他是引用了腓立比书，他说不要为我担心，我维持我的喜乐。20年坐监，他喜乐20年的销毁和剥夺了这一个神人，他还是喜乐，因为他知道这是什么事，他有属天的意象，神正将他自己做到他里面，为着叫他得荣耀，并且为着新耶路撒冷。三，保罗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借着了结和新生的起头而再生，就是重生时就钉了十字架。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重生时就钉十字架。你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重生就钉了十字架吗？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在重生时已经被钉十字架，目的是从那时起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重生不是为了过一个让人好奇的生活，而是要过一个被钉死十字架的生活，像天然的人死，像我们属魂的人死，好使我们能得重生，能活基督。这位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加拉太书2章20节这有名的经节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你们看见，即使在这一节里，现在在我们研读约伯记的亮光之下来看，我们都有一种更深的领会，每一天我们都要留在这钉死里，在基督死的模子里，因为我们不该活天然的人。是的，借着受尽，当主在十字架上受死， 天然的人老亚当，我的己都了结了，但是我是说在经历上，我们得救期，得重生期，就该一直被定死而活基督。第四终点，现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借死而活，借死而活乃是背十字架的正确意义。我喜欢在这篇信息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诗歌461首，这里说到借死而活，我们也要你们能唱中文458首。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你看见这里的原则了吗？借着这个约伯经历的这个一扇窗户，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的生活该是借死而活，基督徒生活乃是背十字架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就一面说是丧失，是被剥夺的生活，事情要被取去，但是基督徒生活也是把神加进来的生活，得着基督的生活，是把基督的成分加进来，把神的性情加进来，把神的生命加进来，重新构成我们，成为一个新造。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该看见了一些关于神永远经纶工作的事。第五重点，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灭亡。保罗没有咒诅自己的生日，也没有说宁愿死不愿生，这是约伯说的。相反的，经过许多考量后，保罗说他宁愿活着，在监牢里活着，我宁愿活着，为使圣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他们生命的长大和喜乐，他们对基督的享受。你们必须再读这些经文。在保罗的书信里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但为着你们的缘故留在这里仍是需要的，是为了让你们能进步。你们看见吗？保罗没有说你们让我死吧，我完了，我不要这个，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我会留下，虽然我还在受苦，我还在这里为圣徒们祷告，为着圣徒们的长进，为着基督的身体，不得了。在这样一种销毁和剥夺之下，保罗是这样。第六终点，当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时，他是喜悦快乐的，甚至当是只为着他的经历而在主里喜乐，这是令人不解的，这不是人为的。他是在这样的困苦中，他是这样的苦难里，但是他喜乐，他喜悦，他喜乐快乐，因为他知道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有些看不见的事在看不见的范围里，有些事要带进永远重大的荣耀。他所历经的是短暂轻微的苦楚，他看见了这样的对比。第七重点，保罗要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好磨成基督的死。他以基督的死做他生活的模子，磨成基督的死是他极大的喜悦。就像你们一样，我也不了解，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怎么会这么受苦，他们爱主，他们跟随基督，他们将一生献上侍奉主，但他们 所受的对付，他们所经历的事，实在是不得了的苦难。我们不懂为什么，但是你看看他们，你没有看见他们口中有什么不当的言语发出来，对不对呢？你没有听到埋怨或是抱怨的话，反而你看见他们满意，看见他们内在的喜乐，他们是留在基督死的模子里，被磨成基督的死，那是他们一生的模子。不得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在另一个领域里，在这另一个领域里。第八重点，保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无论是生是死，都借着活基督而显大基督。当神造人时，他要人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所以是生是死，日子好或是日子不好，这人都要显大基督，活基督，做他的义。这是神人，这是神要得着的人，你们看见吗？这就是那两面的问题，神为什么造人，人为什么受苦，这里都有答案，清楚的答案，非常清楚的答案。第九重点，保罗说他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杀死，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在他那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当我们在主死的杀死之下，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赐到别人里面。我喜欢说在这里你要写下注解，这不是为了保罗的属灵，不只是为了保罗的自己能活基督，能彰显基督，最终这样的剥夺，这样的销毁，这样的耶稣的致死，这样被交于死，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不，甚至不是为着让耶稣的生命在这一个人身上显大，而是为着让这样的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让这生命分受到别人里面。你看见了吗？这个人不是为自己，甚至发生在他身上最糟的事，结果也会带进基督，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为着主的缘故。以小点，在我们环境里，耶稣的致死与内住的灵合作，杀死我们天然的人，我们外面的人，包括我们的身体和魂。我们外面的人因着死的杀死工作而渐渐销毁，我们里面的人却因着复活生命新鲜的供应而日日得更新。外面的人就是一个人，从我们由我们的身体来构成，由魂来推动，而里面的人是灵为这人的人位，魂为器官。今天我们外面的人需要被销毁，我们外面的人是以魂为人位的，但是我们里面的人有基督做我们在我们灵里做人位和生命，要更新我们的魂，要更新我们的功能，要拔高，要到一个地步使其得更新，成为新人，成为新造。保罗说他天天死，他天天冒死，面对死，并向自己死。第三小点，基督之死及其功效的应用是在于复活的灵，这灵住在我们灵里，分赐基督的死及其功效，从我们的灵到我们的魂，甚至到我们必死的身体里。四，这分赐就是膏油的涂抹，而膏油的涂抹 就是内住之灵的运行。我们的祷告使内住之灵的运行发动，而在这运行之内有杀死的能力。我没有时间了，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十架的工作是借着那灵来运用的，借着那灵的运行，那灵就把基督的死在我们，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十架上杀死的能力事实上就是内住之灵的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历那灵，好叫我们能经历十架，基督十架的工作。第十终点，保罗在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时，他说我们那短暂轻微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为我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永远与短暂相对，重大与轻微相对，荣耀与苦楚相对。我已经说过这个点。十一终点，约伯认为他所受的苦楚非常沉重，但保罗认为他的苦楚是短暂轻微的。我们不需要在意我们的苦楚，倒需要关切我们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从程度的荣耀，借此神这重大的荣耀就在我们里面增加。只要我们更多得着神，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弟兄姊妹，我喜欢这个点，这就是我们在这宇宙里最该看重的事，这才重要。在我们的一生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没有比别的比这个更重要。在我们里面才会有变化，使我们从一个程度的荣耀达到另一个程度的荣耀。一小点，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是在受苦和受压的环境之下，这环境与那里一同做工，杀死我们天然的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灵魂体里与内住的灵合作，并接受外面的环境，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暂时苦楚的事，乃是顾念所不见永远荣耀的事。让我们不要试着看那些可见的事，那不是那么真实。让我们把眼目注视在看不见的事上，那是永远的事，那是在永世里的事。第二小点，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而在杀死的环境中喜乐。主的主宰权柄在运行，将我们放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下，使他的生命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使我们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心。哈利路亚，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能出现的路，这是我们能做成新耶路撒冷的路，这也是弟兄姊妹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路。这里要产生的就是三一神荣耀的彰显，那为三一神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在我们里面的三一神。 Amen。